弟兄姊妹，请我们再打开，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三章 ，Luke Chapter 3。路加福音第三章 ，Luke Chapter 3。今日我哋嚟到路加福音嘅第三章第十五到到第十七节，我哋今日仍然继续逐节逐节嘅去研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至到十七节，话说有一个好著名嘅神学家，他时时都要去不同的地方，全国这样去巡回去演讲的。那他时时呢，他这个巡回的演讲呢，都是有一个司机呢是陪着他穿州过省。这个司机跟他一起这么久，他听了这个神学家他讲同一篇的道讲了几十次。有一天，这个司机就跟他的这个神学家说，他说，教授啊，其实呢我已经听了你这篇道几十次了，我都背了。喂，不如这样呢，今天你给我试一下呢，我跟你对调好不好？你给我试一下，我上去讲啊，看看呢那人分不分得出来呢，那你可以休息一下呢。这个神学家笑一笑，他说好，那就给你试一下呢。咁咧，所以咧，佢哋咧就互相咧就对调咗啲衫啦。咁咧个司机咧就上咗台咧去讲咯。啊，佢又讲得头头是道喎，竟然咧冇人察觉得到咧佢唔系嗰个神学家。点知直到最后喺台下面观众举手，有一个人举手，佢问咗一个超级难嘅神学问题。哇！全场当时静晒。因为大家都在看，哇，现在台上面他们以为是神学家的司机，他会怎样答呢？这样哇，这个司机当堂窒了一窒。哇，但原来这个司机他转数很快，他灵机一触，他就这样说了，他说，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简直简单到连我的司机都懂答。来，现在请我司机上来同你解答呢个问题。就系咁样咧，哇！呢个人咧就好巧妙地咁咧，就避过咗呢个出洋相嘅呢个危机。嗱，虽然咧呢个只不过系一个笑话，但系却系提醒我哋一样嘢，就系有时人咧会被人嘅外表啊、佢嘅声势啊、佢嘅名气啊、佢嘅能力啊等等咧去吸引，而知道。结果认错了焦点，搞错了哪一个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定睛注目和跟随那一位。但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路加福音三章第十五节，当时有一大班的群众，他们在听约翰的讲道。这班群众他们开始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尼赛亚，就是他们等着那位救主。但是约翰，我们今天看到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他立刻去澄清表明自己并不是他们所等着那位尼赛亚，那位救主，他只不过是那位真正要来为了那一位去预备道路的开路先锋。所以他用了三个理由去说明那一位将要来的比他更加大、更加尊贵、更加的崇高。请先听我读一次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至到第十七节。那时众人正在期待，人人心里都在猜想，会不会约翰就是基督。约翰对众人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有三个的标题。第一，耶稣是更配得尊荣，这个是第十六节上半节。第二，耶稣的能力是更大，这个是第十六节的下半节。第三，耶稣是审判的主，这个是第十七节。好，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标题，耶稣是更配得尊荣，这个是第十六节。但是看十六节之前，我们首先我想大家看一看这个背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第十五节。他说，那时众人正在期待，人人心里都在猜想，会不会约翰就是基督。如果大家记得路加医生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一开始第一章首先记载的就是约翰的出生，然后他就记录了在六个月之后耶稣的出生，以及围绕着约翰，以及特别在耶稣他诞生他们所发生重大的事情。耶稣他是约翰是耶稣的亲戚，很可能约翰是耶稣的表哥都不定，但是约翰他最重要的身份，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什么是开路先锋呢？在古代呢，当那些皇帝他们要出巡的时候呢，他那个皇帝一定会派一个开路先锋呢是行先。那他做什么呢？他就去为这个皇帝呢去预备好他条前面的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多数的路呢都是很日久失修啦，崎岖不停平这样。所以如果当这个皇帝出巡的时候，如果你条路不整好他的话呢，当这个皇帝出巡的时候呢，就会顿到他痴废了。你不想这样。上一次提到呢，我们现代的十九街都是这样。有位姊妹上一次上一堂到之后跟我说，她说，喂 Sam， 你知不知道我呢有一个将近临盆的亲人，差不多要生了，但是呢发觉原来她的胎那个位置不啱，歪了，所以呢她必须就立刻要入医院去给医生帮她移回正。怎知道呢？他走完条十九街之后，顿完一轮之后，去到医院，个医生说，咦，为什么正翻的？竟然顿翻正。哇，十九街都有他的用途的，这些 part house。作为耶稣开路的先锋，约翰他的工作就是要为主去预备好他的道路。但是约翰为主预备的不是一条实体的道路，他预备的是人的心里面那条路。他的工作第一就是要预备好人一个悔改的心，来到迎接这个弥赛亚这位的救主。第二，他的工作就是要将人指向这位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时候，时间就已经过了三十年。约翰他从旷野出来，来到约旦河的一带的地方，开始他的事工。他宣讲的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的信息。因为他这个他的事工是帮人施洗的，行洗礼，所以呢约翰他亦都被称为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Matthew 3， 他告诉我们，他说耶路撒冷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他那里去。他们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呢去受他的洗。从一个外在一个果效这样来看呢，约翰他的事工，约翰他传道的事工，无疑是一个空前的成功来的，好成功。约翰我们看到当时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来的，整个犹太全地和约旦河的人，哇，人人都走出来要听他的道，听他悔改的道，要悔改认罪，要受他的洗。约翰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道人，他正处在一个声望的顶峰，非常之出名，可以说他的风头一时是无两。所以在第三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知道那些群众现在开始去猜测，喂，究竟约翰他会不会就是那个我们世世代代在等着那一位的救主呢？当时这班群众的群众他们的猜测不断地在升温，是不是他呢？是不是他呢？究竟是不是他呢？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约翰的话，你会怎么呢？如果你是约翰的话，你会不会，你会或者会感到，哇，好飘飘然啊，是吧？哇，好像被人捧上神台一样。但是约翰并没有接受群众他们的误会，群众的掌声，他没有，他反而他将焦点和荣耀是归回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立刻否认他是尼赛亚，并且清楚告诉群众知道，他说有一位要来的比我更大。事实上约翰后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 John 3， 他说他，即是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意思就是说，约翰他的事工，他并不是，他的目的不是要高举自己，他宣讲的不是自己。对约翰来讲，他唯一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高举耶稣，要将人指向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的使命，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当他为基督耶稣铺好路之后，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将人指向耶稣基督之后，当他完成了这个使命的时候，当耶稣进入进场的时候，大家会见到约翰他几乎就开始在人的视野的里面开始消失。过两个礼拜我们会看下一段，就是耶稣受洗那一段的经文。你会见到耶稣受洗的记载在路加福音这里，明明是约翰帮他受洗的嘛，是吧？但是你会发觉路加直头连约翰的名字都没有提，再提他。上个月我们敬重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翻翻天家，他在南加州的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忠心服侍了超过56年，他有超过150本的著作，他有无数的讲道，无数的 podcast。 但是最令我佩服的，就是虽然 Pastor John 他这么出名，但是无论他在讲坛上面，无论他在上电台又好，上电视又好，无论他对面那个是一个几咁苛刻的主持又好，无论他对面那个是一个几咁狡猾的政客又好， Pastor John 从来不讲自己。无论他对面那个是哪个，他只会将人指向那个光， 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要是这样，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当我们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不要只是讲自己，不要讲自己，不要将焦点放在自己，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将人指向耶稣基督。我们都不要因为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侍奉那里见到我们小小的成就，小小的成功，我们就去自豪，我们就飘飘然，忘记了一切的荣耀我们都要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将人是指向耶稣。 More of Jesus, less of ourselves。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在约翰身上所学习。约翰他不单止他否认自己是基督，他还进一步用了三个的理由去高举，去放大，去 magnify 那一位真正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真正的救主。这个就将我们带到来今天我们第一个的标题，就是耶稣更配尊荣。第十六节，首先约翰告诉群众知道，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第一个耶稣比约翰更超越约翰的理由，约翰透过一个比较来到论证基督那个超越性。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在耶稣的时代，解鞋带这件事呢，帮人解鞋带呢，是一件最低微最卑微 的工作来的。但今天呢，父母呢个个都这样做，哇，真是愿意谦卑下来，帮个小孩去解鞋带绑鞋带。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很低贱的一个工作来的。当时在耶稣的时代，那些学生，这个是一个习惯，那些学生当一个学生去跟随一个老师的时候，他们通常不用交学费，但是他们会透过去做各样的 为这个老师的这个拉比的服务，去表达他对这个老师的忠诚。所以如果有一位名望高的拉比，几乎他什么都不用自己做，因为他的学生会为他打点一切。唯一例外的就是帮这个老师去解鞋带，因为根据当时的拉比的教导，他这样教导，他说学生应该为老师做一切劳仆所做的事，除了帮他解鞋带。因为这件事是一件卑贱卑微非常之失体统的一件事。事实上当时连希伯来人的奴隶都不做这件事，只是外邦人的奴隶才会做这件这么低微的卑贱的事。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就算是一件这么低微的工作，我都不配为耶稣基督去做。群众以为约翰就是基督，但是约翰告诉他们，他不是，他连帮基督做奴隶都不配。但是惊人的是，令我们惊讶的就是这个说话，其他人讲 OK， 但是这个说话如果从约翰的口中讲出来，就是令到我们惊讶。为什么？你要知道约翰他并不是什么，他并不是什么无名小卒。约翰他并不是那些什么预打六。约翰不是一个普通人来的。他是 耶稣基督的先锋，甚至在约翰未出世之前，天使 Gabriel 加百列就跟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这样说，他说你的仔将来出世，你的仔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不单止这样，耶稣更加在第七章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为什么耶稣说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什么是妇人所生？就是妈妈生的，就是个个人都是妈妈生的，是吧？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历史历代历世历代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是更大。为什么他会是大呢？原因就是在历世历代的先知，我们看到他们最多只是能够预告有一位将来有一位尼赛亚会来临，但是这些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他，唯独约翰他蒙神去拣选，他担当了这个历史中最伟大的任务，就是他能够亲自的去指出，去将人指向那一位尼赛亚，那个就是耶稣。但是就算约翰一个在主的面前被尊为大的人，就算约翰一个在妇人所生中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跟这个将要来的基督一拍埋的时候，约翰就告诉我们知道，他连解鞋带的资格都没有，他连做基督的奴隶都没有。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仆人，你想想呢，几奇妙的一件事，几宝贵的一个特权来的。若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去侍奉他。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无论你是敬拜的带领敬拜也好，你领师也好，你教导的也好，你为神作见证的也好，我们做这些一切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带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今天只能够为耶稣做任何的事，都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你看看约翰，他说他连做神的奴隶都没有资格，我们是什么新鲜萝卜皮？感谢主，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好好珍惜。但是有一件事更更加惊讶，令我们这一位配得万有荣耀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竟然愿意反过来成为我们的仆人。大家记不记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一晚，那一晚他和他的门徒在这个 upper room 那里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竟然起身帮门徒解鞋带，亲自为他们洗脚。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John 13。 刚才我们刚才讲过，解鞋带是最卑微的工作，最卑贱的工作，所以那晚彼得见到耶稣这样，哇，他吓到叫耶稣不要碰他，整只弹开了，但耶稣仍然坚持。耶稣一个如此尊贵的主，就算他吩咐他的门徒现在帮他去洗脚，都是门徒的荣幸来的。 但是他竟然现在反过来亲自为他们去洗脚。耶稣这样做就是预备成就，预备他去成就一件更大的事，一件人类历史上面最卑贱最羞辱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位荣耀的主耶稣，他甘愿为污秽的罪人代替他们，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他们钉死。为什么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 Romans 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人人，不是有些人，是全部人，包括你和我都犯了罪，得罪了神。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Hebrews 9，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且有审判。罗马书六章二十三 Romans 6，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罪的刑罚就是死亡。这个死亡是什么死亡呢？就是永远在地狱的里面去受刑罚，永远与神隔绝，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行一些好事或者善行去到弥补我们的过错，或者靠着我们做些好事，我们去能够将我们从神的震怒的里面，神是很生气，很生气，生到震。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能力去将我们自己从神的震怒的里面去拯救出来。罪人基本上死路一条，死路一条。但是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去救我们。在二千年之前，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在世上面33年过了他完美的一生。这个是我和你没办法能够做得到。最终他为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去代我们去承受这个罪的刑罚。这个刑罚原本是落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他帮我们顶了。罗马书十章九节 Romans 10，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各位，耶稣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而神的恩典又是何等的浩大，他竟然愿意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去拯救我们，而且呼召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特权，让我们今天可以侍奉他。耶稣他绝对是那一位配得受尊荣，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信服和侍奉，那位永活的神。接着下来就将我们带到来今天我们第二个的标题，耶稣能力更大。这个是第十六节的下半节，是十六节。约翰这样说，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说耶稣比他更尊贵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啊，基督啊，他所施行的就是他和耶稣所施行的这个的洗礼是有天渊之别的，很大的分别的。你还记不记得约翰的事工是什么吗？第三节，上文第三节告诉我们，约翰的事工就是要宣讲悔改的洗礼。洗礼就成为了约翰他的招牌。所以约翰一出道 他就以这个事工闻名，以致群众从四面八方的去涌到来，就是要接受约翰的洗。所以呢，约翰呢才有这个施洗约翰这个的绰号。好像在香港有一个人呢，他很出名的，他呢很厉害，最厉害就是蒸蛋糕，他 steam cake， 我不知道，我没吃过，不知道是怎样蒸蛋糕，蒸得很厉害。但呢他的名字叫做 Bell， 所以他就叫做蒸糕 Bell。就是好像这个Jingle Bell， 全香港没有人蒸糕蒸得他厉害过他的。施洗约翰也是一样，他的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他的专长是什么。但是就算洗礼是约翰的拿手好戏都好，在这个领域的里面他都远远不及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他们这两种的洗礼去作一个比较，我们看看为什么耶稣比约翰更加大。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只是用水，约翰的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象征性，只是悔改的一个的表达来的，只不过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去代表那一个人，现在受浸那个人，他愿意离开罪恶，愿意转向神。但是约翰他这个洗，他用水去行的这个洗礼，他的水是没有任何特异功能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受浸的时候，你浸的水都没有什么特别功能，一些神奇效果都没有。约翰的洗礼就是这样，只不过他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一个外在的象征。但是约翰的洗礼他并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里面内在的内心。但是耶稣来就不同了，耶稣他不是用水，耶稣是用圣灵和火去吸引施洗。这个是远远超过约翰他所能做到的。约翰他最多都是只能够呼吁人去悔改，他用水去为人施洗，做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象征，但是他没有能力去让人重生。唯有神才能够用圣灵来到洁净人的心，改变人的生命。其实用水去施洗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Pastor Henry 也可以， Pastor Ray 也可以， Pastor Roger 也可以，各个牧师都可以，没什么特别。但是将圣灵放入人的里面，就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只有耶稣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才有这个权柄去将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去赐给人，使人里面唯独靠着圣灵才能够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任何人都可以来接受水的洗礼的仪式，但是如果没有了藉着耶稣而来的圣灵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去施行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改变，这样这个水礼根本就没有意思，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果效。真正的得救不是因为你曾经举过手缺过字，
真正的得救不是因为你曾经受过浸，而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要经历过圣灵的洗礼。圣灵让圣灵进入你的心，彻底的去将你180度的去改变过来，使到你从死的里面，你原本我们人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从死的里面复活过来，以致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耶稣用圣灵和火吸引施洗，这个火是什么呢？这个火是什么呢？解经家对于一点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火在圣经的里面很多时候会用来象征一些炼净洁净这样的意思 to refine，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火是一个审判，一个 judgment 的象征。从原文来看，在希利文的结构，我们看到这个施洗和圣灵和火这两组字之间是有一个介词在里面，一个 preposition 在里面，是一个而已。个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讲的不是两种的洗礼，是 一个洗礼，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从下一节第十七节的内容来到作比较的时候，我就认为我相信火在这里代表是审判的意思。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为世人带来一个的洗礼，但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或者后果。这个洗礼对那些真正悔改了的人来说是圣灵的洗，是拯救，但是对那些假冒为善没有真正悔改的人来说，这个火的洗是一个审判的临到。但你记不记得上文的第七节，约翰他怎样骂那些群众和法利赛人？哇，我真的好，我觉得约翰真的很正。哇，这么多人来的时候，今天很多那些成功神学啊 Prosperity Gospel 啊，那些讲员，哇，这么多人来的时候，他们讲什么？他们当然讲那些他们会众喜欢听的东西，是吧？但约翰不是，骂人的。约翰骂那些群众和法利赛人做什么？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啊，这班人，你们的悔改啊，是假的，是虚伪的。你们这班人看来似乎好像是外表好像是悔改，你还走来受埋浸添，但是你们的里面，你们没有真心归向神，你们没有真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对于这些人来说，耶稣要施行的不是圣灵的洗，是火的审判。只有那一位比约翰更加大的，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够这样去施洗，用圣灵去洁净，用火去审判人。下一节，约翰进一步用一个图画来到解释什么是圣灵和火的洗礼。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第三个的重点，就是耶稣是审判主。耶稣 He is the judge。 第十七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正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什么是簸箕呢？其实这个字我听都没听过，以前找了一轮才找到个正确读法，叫簸箕。什么叫簸箕？簸箕就是英文就是 winnowing fork。 这个簸箕就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工具，农夫用它来 将那些打过的谷物呢，是将它们铲起，然后将它们抛到去半空中呢，就让那些风啊，将那些轻身没有价值的谷壳啊，或者是糠坯呢，是吹走。而那些重的有价值的可以拎去卖的麦子呢，它就会跌回到地下。农夫呢就用这个的簸箕去将麦子和这个糠坯呢是分开。同样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手中的簸箕都是用来将好的和坏的去分开，将全人类分开成为两组人，到时家人和家人之间会分离，因为一个信主的配偶将会和另一个不信主的配偶分开，儿女会和父母分开，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都会被分开，因为教会的里面都有过一些只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悔改，但是却是内心里面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到时神耶稣他手中的簸箕就会将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和将真正悔改的人都分别出来。这个正正是刚才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所讲到那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所描述的情况。在这个世代耶稣说麦子和败子他们会一同的生长，败子甚至会在教会的中间。一个人可能他一生你都会见到他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但是那个人未必是一个得救的人，未必是一个属神的人。今天没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分别， 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别，但是去到世界的终结的时候，主就会亲自拎起这句的簸箕去将麦子和败子是分开。今早我们所唱过那首诗歌诗篇第一篇同样也都提到恶人就好像糠坯被风吹散一样。第十七节，他手里拿着簸箕。簸箕他这里说不是这个簸箕当时不是放在那个谷仓的里面，这个簸箕当时不是挂在墙上面，他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簸箕已经在主的手上面，意思就是说主已经准备好，他随时会挥动这个的簸箕去洁净他的禾场，他会按住每一个人个别向他们施行审判，亲自去决定你永恒的归宿在哪里。永恒的归宿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在天国与神共享永恒，一是在地狱受永远的刑罚，永远与神分开。主会将麦子就是那些真正悔改的人，真正悔改得救的人收进去仓里面，意思就是说将他们带到去永恒神的国的里面。另一个强烈的对比就告诉我们知道，那一位将要来的基督，他会用 on the other hand， 他会用不灭的火把糠坯烧尽。这些糠坯就是指那些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神，不属于神的人。这里所说的不灭的火就是在说地狱。 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比耶稣讲地狱讲得更多的。耶稣他不断的警告人，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里的火是永远不会熄，是永无止境，在那里没有一个限期。在人世间，你被人捉去坐监都有个限期，是不是？罚你坐两年、五年、十年，就算无期都好，你都会有个终结，就是你死那天都会有终结。但是在地狱的里面是没有终结，没有期限，没有一个时间可以给你喘一下气。哇，唞先，喂，哇，辣得好辛苦，停一停先，冇暂停。一旦你进入咗地狱，你永远就喺地狱，好可怕，好可怕。各位，最后，任何一个人，即使你成世，你只系犯过一次罪啫，呢个冇可能啦，系咪？你起身到而家已经唔知犯咗几多罪啦，但系就算即使你成世人只系犯过一次罪，喺公义圣洁嘅神嘅面前，就已经足够将你定罪判入地狱，喺地狱永远受永远不灭嘅火，同神永远隔绝。因为你所得罪嘅唔系啲咩人。你所得罪的是至高的上帝，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罪是可以逃避刑罚。神不会隻眼开隻眼闭，算数啦，不会。历史上每一个罪都必须要受审判，历史上每一个罪都要承受神公义要求的刑罚。所有的罪都一定会被惩罚，一是就由你亲自在地狱的里面去承受，一是就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你去受罚。问题是你的罪会在哪里被惩罚呢？基本上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够忽视，你不能够拖延，你必须要认真去想清楚你自己的灵魂和你永恒的归宿，你永恒的命运是在哪里。耶稣就是那一位审判的主，但是耶稣同时也都是我们的救主。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一次为罪献上的赎罪祭，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只有一次能够真正赦免的牺牲，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各位朋友，如果在座中的朋友，或者今天你在网上看这篇道的朋友，如果你从未真正悔改认罪的话，你从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我恳求你，你不要再拖延，因为主的破机已经在他手上面，审判随时会临到。或许你现在只是等着一个交通的意外，或者等着一次的中风，或者一次的心脏病，审判随时临到。你今日就要悔改，相信耶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的罪代你死，并且第三日复活。 各位朋友，如果今日你愿意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话，神的救恩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无论你过去犯过了什么罪都好，神都会赦免你。你不单止可以逃过地狱不灭的火，收纳更加神会收纳你成为他的儿女。耶稣基督为你舍命，耶稣基督今日亦都喺度等紧你，邀请你嚟到佢嘅面前。我可以保证大家一样嘢，这个将会系你一生嘅里面最重要、最关键嘅抉择，冇一样嘢比呢个决定更加紧要。让我一齐再唱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感谢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极为极大，你的恩典浩大，大到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言语去形容。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他甘愿在这个世界成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尝尽一切人的苦难，一切人我们所承受过的试探，主最终在十字架上面愿意去将他生命摆上，去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污秽的罪人去牺牲他的生命。不单止我们的罪是给了耶稣，耶稣也都给了一样宝贵的东西给我们，就是他将他一生在33年里面他完美的一生，他一生的他的义是将他算归了给我们。以至到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第三日复活，神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单止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再不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神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更加成为神的儿女。多谢主，我们都为今天在座当中仍未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为他们祈祷，求主你去感动他们的心，去打开他们的心，去改变他们的心。多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